弟兄姐妹大家好，早上很抱歉，因为出了点状况，所以就迟到进场。那么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信息，也代表母会跟大家问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今天这段信息，我们的仰望神。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今天我们生活，我们可以自由自在，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灵里边来运行。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有这样子的福气。那我们也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能够来体会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自由。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okay， 好，我们刚刚呢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在前面你看见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你看见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已经活在基督的自由当中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要不要再被这个自由所辖，被这个奴仆的恶所辖制。第二段呢，我们看见是在七到十二节里面，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回去这一个好像有那些教的搅扰。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所信的基督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完全走在我们应该走的路上，而不要受这个搅扰，受这个逼迫。第三段是13到15节，这里说到了我们其实我们既然得了自由的话呢，我们就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表现出来，用彼此爱心的服侍。那各位，我们看加拉太书的话呢，对不起，方向搞错，加拉太书的话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在真理当中的自由。那第五章第六章这里所说的，就是前头一到四章已经讲好了，有关于保罗在这里叙述到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这个福音，得到了这个救赎。第五章第六章就比较是进入在一个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呢在道德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子应用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那这里边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五章一到十五节，说我们应该用爱心互相服侍来取代被律法辖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一个自由。而五章十六节之后到六章末了，就讲到呢其实我们这个自由不是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乃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凭据，我们的顺服，因此呢就取代了被肉体所捆绑。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前面的一段一到十五节，但是呢我们要提到圣灵怎么样子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爱心来互相服侍，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表现当中表现出在基督里边的自由。我们看五章一节，也就是第一段，在基督里边既然得了自由了，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这一句话呢可以说是一个要诀，是一个让我们常常来去思考的。我们既然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过去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受罪的捆绑，那种奴仆这种恶呢不应该再辖制我们。 在前头三章四章，其实保罗已经阐述了那么这一个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想到说呢，今天讲律法，今天讲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说受捆绑不受捆绑，到底呢它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你受了基督的恩典以后，应该是留在恩典当中，怎么还会呢被捆绑呢？那么我们的问题会出在哪里呢？在2018年，也就是去年呢，诺贝尔奖的医学奖颁给两位，在图片上你所看见的这两位呢，一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日本学者，他们对于癌症的治疗方法提出的新的贡献。那么在这里呢，用一个比喻上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人有外面的东西侵入到人体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人是应该有一个机制，有一种所谓免疫机能的机制，能够来抵挡这外来的这个侵略。所以呢，这里好像用狗的比喻说呢，如果呢有这些外来的物质呢，那么我们的 T 细胞呢就会去攻击它。可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得了癌症的人，有些时候呢免疫系统却没有办法把这个癌细胞消灭了？那这里呢，原来呢他们借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有些时候呢它被拴住了，它被拴住以至于呢它没有办法去攻击这个癌细胞。人体的免疫细胞譬如说不一定完全是说像这里的比喻，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PD-1， 就是其中他们所提出来的一种蛋白质，这个 PD-1 的蛋白在表面上呢，这个人体的免疫细胞有这个蛋白，那这个蛋白就好像是一个项圈一样，如果呢这个项圈上面再被拴了一条狗绳子的话呢，那么就会抑制了免疫系统的活动。事实上呢，我们人体呢免疫系统呢，它也是就是用这样子一种机制，有些时候呢不让它是过度的反应，所以有这样的机制，不分敌我，如果随便乱攻击的话呢，那会造成免疫功能也失调了。所以它本来有它的好处，但是癌细胞却看准了这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 PD-1 上面呢它就去做锁脚，以至于呢癌细胞会抓住了这个我们 PD-1 细胞上面的蛋白质，好让T 细胞看不见这个癌细胞，也就没有办法做攻击了。所以当他们这些科学家，这两位科学家就发现了，如果呢我把这个拦阻了癌细胞要去抓这个 PD-1 上面的蛋白的这个机制的话呢，把它抑制住的话，那么 T 细胞就可以重新可以看见这个癌细胞，因此呢就可以把免疫机能针对这个癌细胞，就可以提出一个攻击力，就可以单单消灭这个癌细胞了。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诺贝尔得奖他们所得到了这个抑制剂的这个基本的原理。那如果呢用一个比较是学理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在 PD-1 的抑制剂上面，这个 T 细胞表面有个 PD-1 的蛋白，癌细胞呢会使用自己表面的配体跟 PD-1 呢它就结合在一起了，一结合以后呢，那 T 细胞的活性就受到了抑制了，因此呢 T 细胞就再也没有办法有攻击力去攻击这个癌细胞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世界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主观经历里边，你也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了解，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每个人同样的，你有内忧有外患，你的外患就是有撒旦给你的诱惑， 有世界给你的诱惑啊。我们讲到肉体的情欲，讲到眼目的情欲，讲到世界的这个，讲到今生的骄傲等等。那撒旦会利用这些来诱惑我们，在我们内心里边有情欲。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今天所读的十六节的后半段，你就发现这里告诉我们哪一些是情欲，有一堆的情欲，而且这些情欲呢，就是让我们呢因此就受到了诱惑。所以人一旦被试探，你的私欲、你的情欲被牵引诱惑以后呢，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这是雅各书一章所说的。当你罪长成以后，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抵挡？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么我们能抵挡呢，就是靠我们的良心，靠我们所说的教义，靠我们的经历，我们去抵挡。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事实上呢是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的。所以福音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自由呢？好像就是第二段里边所说的，福音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那么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圣灵内住就成为一种武器了。那所以呢，在灵里边，在圣灵里面成为我们一个新的武器。这个武器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是只有情欲在我们的里面，而是有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抵挡外面的撒旦世界的这个诱惑。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我们呢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那么在圣灵里面就有这样的自由，就取代了被肉体所捆绑。当我们内心由圣灵因着你的顺服战胜了情欲的时候呢，外面撒旦世界的这个诱惑就没有办法来对你有功效了。因此呢，回到我们刚刚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诺贝尔奖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剂，我把这个图呢把它放成一个叫做癌症免疫疗法的概念图。今天呢，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有免疫系统 T 细胞，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呢有爱的律法。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从外面要来，从里面攻击我们这个我们本身这个免疫系统。同样的，诱惑跟罪就好像呢，我们人体有这个自由意志会受到这个诱惑跟罪的一个引诱一样。当 PD-1 的抑制剂它粘在 PD-1 蛋白上面的时候呢，免疫系统 T 细胞，你看见那个红色的，就会失去了功效。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顺服这个蓝色的，在基督的恩典里面顺服这个圣灵的时候呢，那么爱的律法自然就会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边能够自由的运行。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跟死的律。我们看见呢，今天在基督里才有这样的福气。你愿意信靠他的时候，圣灵就可以住在你里面，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不再受外面诱惑罪的影响。以前你没有这个能力，今天呢你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呢看见呢，以前被奴仆的恶辖制，为什么被奴仆恶辖制？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逃不离开这个犯罪，他这个控诉我们说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福音的本质是说呢，当我们已经有这个救赎来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不再是因为呢靠着行律法而称义了。所以我们不再被控诉说 我们因为没有行好律法，所以你是一个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全律法能够称义。所以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你要再回到这个律法主义里边，也就是说呢，我必须行了全律法才得救的话呢，那么就是代表说，我们是以自己的行为来表现一个遵行全律法而得到救恩。有些人呢，就像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候呢，非常的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呢，就是在外表的好像生活的礼仪上面是非常的遵守律法，但是他的内心却并不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各样的道德准则。所以另外一种人，如果认为说我自己努力的话呢，我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行为表现，我也是一个不坏的人，我也可以得救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在我们得到救恩以后，对于我们所理解的救恩呢，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呢，会被误解了。我们看见在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常被耶稣所指责。法利赛人的祷告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的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呢，禁食两次，帮我所得多捐上十分之一。”其实，我们如果是内心不完全遵守律法行出来的话呢，只是表面上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如果只是行宗教仪式，我们只是礼拜天到教会，我们只是呢各样的聚会来参加，各样的服事来参加，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的所谓真正的在敬拜神，真正顺服神的命令，以至于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晓得，我们当外面这个诱惑来的时候，情欲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抵挡呢？那么加拉太教会在这一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去搅扰加拉太教会，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们怎么更改了呢？其实加拉太教会是另外一种的律法主义。他是说呢，诶，我们呢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就是因着恩典我们得救了，但是除了这个不够，特别是外邦人，你们要信我们的神，你们必须要行割礼，除了行割礼以外，还有我们犹太教的一些仪式等等，所以要除了信心以外，还再加上呢这些行为礼仪，按着犹太教所说的，这样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是从某一种程度上呢，他又去强调了要靠自己的这个行为来的。那么加拉太书前面三章也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保罗说呢，我只想问你们哦，你们既然已经接受圣灵，是靠着行律法来因着信这听见的福音，还是说你们靠着圣灵开始了，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所以因为这些犹太教的假师父啊，他们一直对保罗不能够谅解，保罗让外邦人信主，竟然不叫外邦人要信我们犹太教里边的这些律法啊，这个割礼是其中一件事情，但是不只是割礼，还有一些呢其他的他们的要求。这种要求包括呢，要他们呢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在第四章第十节。所以这些的事情，保罗称他呢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七节。新译本呢讲说呢，这其实叫做别的福音，而不是呢基督的福音的。靠律法称义，其实如果真是靠律法称义的话呢， 就是每一件神所教导的道德品德上面的规定，你都要完全的遵守。但是在教会里边，其实这一些的所谓搅扰者，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来遵守正道。保罗说，这些人只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口而已。这些立法主义下辖制下面呢，他们在这种立法主义的辖制里边呢，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摆脱在犹太教里面的律法利益。所以第二段保罗说，我们是在因信称义的恩典里边，我们要站立的稳。二到四节里边讲说，靠律法称义的一个结局将会是怎么样子呢？他提出第三节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第四节说将会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你要说行律法称义的话，你把每一件事情你都要遵守。好像今天如果说我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我闯了红灯，那么警察来把我拦下来，那你可以跟警察讲说，警察大人啊，我奉公守法，我都好好都有交税，我不吃喝嫖赌，我每件事情呢我都是好好尽力去做的，今天不小心了我闯了这红灯，你能不能网开一面，今天不叫我呢吃罚单呢？那么按着靠律法称义的结局呢，我没有办法逃过这个惩罚，因为呢我又变成罪人了，这个控诉呢仍然是在那里。所以这是靠律法称义的结局。而另外一个更要紧的是说呢，你会从恩典当中堕落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脱离了神给我们恩典的这个范围，因为神给恩典的时候是要我们是用圣灵的力量，因信称义以后有圣灵的力量，叫我们用这一个力量，我们能够来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的挑战、诱惑等等，而不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行为，你用自己的力量，你要来锁住这个律法，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以至于呢，你已经走偏开了这个路，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因信称义了。我们看见呢，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关系。如果一个守律法的，他拿着手册，他到咖啡马逊那边去按，一步一步的怎么按，就要按着这个道德手册来过生活，靠律法称义。但是如果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关系，因信称义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系是在恩典里面，在那里来学习，这个恩典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是有神给的生命，靠着这个生命，我们有力量，我们有能力去抵挡外面来的这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一个是表面的行宗教礼仪的而没有内心实质的敬虔，一个是跟神有一个关系，只是因为信靠他而得到生命不断的长进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在因信称义当中，你要站立得稳，你走的路径呢一开始就会不一样。在基督里五到六节说因信称义呢，他是靠着圣灵，他是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那么在大概经过了十年左右，德国有一批的基督徒跑到华沙去见波兰的基督徒，跟他们一起有一个聚会。在那里呢，德国的基督徒跟波兰基督徒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呢，过去我们二次大战德国人在华沙，在整个波兰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攻击，造成你们很多的死亡伤害等等，但是今天战争已经结束这么多年了，好不好我们呢 就请求你们能够饶恕我们。啊，他们呢，跟这个德国基督徒跟华沙的基督徒请求饶恕。在聚会的当中呢，华沙的基督徒在那里挣扎，他们想到说，你看看外面华沙的许多的地方还留下许多的痕迹，很多的石头上面有了许多的血迹，就是你们德国人造成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饶恕你们。等到聚会快要结束了，他们一起读这个主导文，主导文的末了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免了我们的债，好像怎么样？好像神免了我们的债，是不是？所以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心里就受到圣灵的感动了。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一边聚会一边在主里边，我们来聚集，说我们在主里一起来承受神的爱，然后一边我们却要抵挡这个对方求饶恕的心，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所以他们最后在那个时刻，他们就告诉德国基督徒说，因着圣灵的感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必须要认错，我们必须要说我们愿意接受你们所提出来的要求饶恕。你看见这个过程里边呢，并没有所谓律法来要求他们，条文来要求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改变，但纯粹是因为圣灵在那里呢，让他们往那个所盼望的意来做改变。这就是人在圣灵当中受到了这个感动也好，指责也好，人就会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决定跟行动。因信称义，第六节同时说到是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很多时候呢，一个所谓的信心，雅各书特别的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真心相信的，我们会顺服圣灵，以至于我们表现出来那个神给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真心相信的话呢，那么他所说的就不能够表达出来他心里边那个真心相信而有一些行为的改变。有一个囚犯，澳洲的外岛上面一个很森严的监狱里边被囚禁在那里，那么他被判终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里边的生活也非常的苦，所以其实呢他是想要这个求死。但是有一天呢，这位囚犯呢却去无缘无故的就把同样关在囚犯里边的另外一个囚犯就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他就被送到雪梨，回到本岛里边，然后在那里受审判。法官问他，你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打这个人？这个人你也不认识，跟你也不犯仇，你没有什么动机，你为什么要打死他？那你这个法官问他，他就说呢，我想要寻死了，我不想活了，在那里生活这个生不如死。那法官说，如果呢你生不如死，那么你去跳海，你去那边自杀等等呢，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偏偏把另外一个人给打死？他就说，我如果把人打死了，你们就送我回到这个雪梨本岛来，我就有机会呢，我可以到我所信的天主教的教堂找神父去告解。那我自杀我可能没有得救，但是我告解了以后呢，我可以得救。各位你想呢，这个是一个有真正的信心的人所讲的话吗？ 我们有些时候呢，钻这个恩典的漏洞，在恩典漏洞里边，我们以为神会饶恕我们有一些我们所做，但是我们要回头审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以至于我们是受圣灵来感动，来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他呢？那么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借着爱表达信的时候呢，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这个经历神的过程呢，是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以后，经过我们的良心教育，我们的后天以后，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行为来脱离这个罪，乃是由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使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在这样子的话呢，一生学习认识他，完全信靠顺服他的过程，我们有经历顺服，我们有经历这个神的过程，以至于呢，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依靠神。即使是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我们同样也会在一个过错、一个得罪神的一个经历当中，以至于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来经历神。那么因信称义，他能够因着神给他的感动，做出呢让人真是觉得实在可以作为一个榜样的一种行动。那么各位所熟知的 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呢，在1912年载了2207名乘客，由英国首航往这个美国纽约去。那这一次呢，各位晓得 Titanic 就发生了大灾难。在乘客的当中有一位牧师叫 John Harper， 他也在这乘客上应邀到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要去那边有布道会。那么在这一个当 Titanic 撞到冰山要沉了，各位都晓得了，许多人就是被照到这个救生艇不够，所以以小孩以妇人为优先坐到上面去，那男孩子就比较晚一点。这位 John Harper 牧师呢，他的太太早先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在船上，所以他就安排把他的女儿呢就放到救生艇上面，然后他到甲板上号召一批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那里唱诗歌。如果你看过 Titanic movie 的话呢，那么你可以看见呢好像有这一些的这个表达。那后来船就沉了，船沉了以后呢，这位牧师他抓到了一块木板，在那里呢波浪打过来说呢，他碰到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手上没有木板，还在那边滑水。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我是某某牧师，我要去美国布道，今天碰到这事情。他说，年轻人，你得救了吗？等一下一波把它分开，再又一波再把它放在一起。他又问，年轻人，你认识耶稣吗？然后又被分开，再又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还没有得救，这个 John Harper 呢就把这块木板丢给他，他说，年轻人，你要赶快认识耶稣悔改。到了天亮之前，那么救援的船只到了，就发现捞起来很多很多的尸体，不坐在救生艇上面，只有6个人得救啊。那这个年轻人是其中一个得救的。这个年轻人后来他到了纽约以后呢，他立刻就赶到芝加哥的穆迪教会向大家来见证。他说呢， John Harper 牧师原本今天他要站在这里，但是呢他却因为我的缘故，他自己做了一次呢不一样的选择，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让我能够呢活着来告诉各位这次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呢，我也认识了这位真神，所以从今以后我也要继续跟 John Harper 牧师一样，我也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在这个 John Harper 的英国的家乡里边，他 同样也举行了一场追思仪式，也有1000多个人站起来，在那里表达说呢，他们也要继续将 Harper 那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选择。同样在船上有这么多被拯救的，这只船2200多人造成1502个人死亡，只有705个人获救。这些获救的人同样的在心里边，他们看见了一群基督徒的见证，不只是John Harper，还有其他人，他们同样呢也在因此受到了改变，而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第三段我们来看呢，信徒不应该被面教所教导，面教呢会使人不顺从这个真理的。面教呢是在新约里边、旧约里边都有这个词，但是在新约里边把这个教常常指的是邪恶或者是假的教训。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就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那么撒都该人呢是理性，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呢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保罗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6节说，这个教能够叫全团发起来。那么新约里边呢记载到律法主义呢，就是有两群人，一群就是法利赛人，一群就是犹太主义。耶稣记载的就是法利赛人是属于律法主义的，谴责这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心里头没有真正的顺服神的真理。而保罗谴责犹太人，他们是律法主义，他们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防备妄自行割礼的。那么律法主义所标榜的善行呢，加拉太书里边也提到了，那么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行外表宗教的敬虔，而不是在内心里有一个真正的敬虔。真正的善行，真正的真理，就好像以弗所说2章10节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乃是要能够有个正确的动机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面教呢，如今如果各位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接受了这个面教，你们就除去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呢，又翻作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有一本书蔡丽珍所写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他是现今台湾中华神学院的院长，他写一本书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讲到人呢觉得说很珍贵的东西呢是需要努力去得到的，那么越是好像觉得自己道德各方面不错的人，越是不愿意相信。但是呢事实上是人在救恩上面呢是毫无贡献跟能力的，因为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们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你要100%称义，你要100%行律法。所以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说，把人属灵层面的天赋这种能力呢完全抹杀掉了。那么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做到一些什么好，离开了基督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做不好了。许许多多也许我们做得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许多我们其实做的是不对的地方，也许慢慢的我们自己才会发觉。那么路德当时宗教改革就是神的义呢重新把它拿出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义是一个被动的义，人完全是被动的，我们所给的恩典是外加的恩典，是从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因着神这个他的牺牲，所以呢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因为有基督的生命牺牲的，我们有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第4段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也就是13到15节， 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张相片呢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通称的叫西敏士大教堂，在这里面呢埋的有很多这个国王的或者是其他名人啊的一些这个墓碑在里面。那很多人去参观这个地方，看见这些名人政要的这个碑文等等，也都感慨。但是呢有一个就是无名氏的墓碑也放在那里，这个无名氏的墓碑让人看见了以后呢特别的心生感慨。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年轻的时候呢曾经也看到这篇的碑文，他觉得说呢啊是打醒了他，让他找到一个改变南非或者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一个金钥匙。那这个碑文上面呢概略的我们用中文来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帮助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正是叫我们自己先能够看见我们要改变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走在神真理当中，改变了真理，改变了自己，行了真理，我们当然我们能够让自己行在真理的自由当中的时候呢，让圣灵运行，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就看见了你的周边的人会受到你影响，周边的人因此也可以改变。这就是呢用爱心互相服侍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每个个人从神的领受，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爱自己，我们爱神，因着我们爱自己，最后呢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但是当我们说爱人如己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单单讲的口号而已，不是说我今天信主我充满爱就好了。所以约翰一书也特别讲说，我们相爱不是只有在言语在舌头上，乃是在行为跟真理上面。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的行为表现，表现出这样一个真心来。所以真正的在真理当中的自由，你不再被律法主义所辖制，你不再被罪所辖制，而你有一个圣灵引导你的自由，在爱里边服侍主跟服侍人的自由。因此你就由神给你的这个生命爱心能够来代替律法的辖制，行出互相来服侍的这种自由。在这段里边特别提醒我们，不可以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智慧，把它以为呢我们已经相信，我已经是一个信主人，我相信了，不是因信称义吗？所以接受了这个神学的教导，说我已经构成了得救的信心了，以为自己已经有信心带来救恩了，神就怜悯我，因此呢我行为就算没有明显被生命改变也没有关系。当你认为这个没有关系的时候呢，很警惕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以至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能不能工作呢，能不能让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呢？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有人称它叫做反律法主义，意思是说我就是唯信心主义，我只要有信心就够了。那么这个是叫滥用恩典。有一位叫 Danny 的，他跟这个牧师也常常有交通，人到了50岁，有一天找了牧师交通，说牧师啊，我活了这把年纪了，我的生命一直很平淡，最近呢我碰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我生命有了火花，我想 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啊，我心里头真的相信他呀，牧师啊，你帮我祷告啊，我相信，我想神的恩典应该可以饶恕我吧。他并不想改变，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是一种放纵情义的机会吗？这是一种真正是一种因着信而得到的自由吗？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人要学习让圣灵来掌权。当你用圣灵掌权的时候呢，不是说你凡事没有错，而是说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当我们有错了，我们自然会再改变，我们一天一天生命的改变。 Mandela 他曾经是被南非当作政治犯关了二十几年，被关在这个罗本岛上面，这张图所显示的。那后来他当了南非的总统。这位 Mandela 呢，他在被关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放出来，大家放风筝，大家在那里一起有休息时间。但是这狱卒呢，有些时候呢情绪不好，或者随便打人打习惯了，拿着手上的鞭呢，就会呢，甚至在大家在那边休息的时候还会打人。那 Mandela 呢，看在这个眼里，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跟这个狱方来申请，能不能给他一块小小的地方，让他可以种菜种番茄。这样子的争取了五年都没有被准，一直过了五年多以后，终于才给他一块小地方。他有这块小地方，他在那边跟你第一年呢种出来青椒啊、番茄等等不多，但是他全部呢就送给那些狱卒，以后呢慢慢就增加了。但是当他把这些送给狱卒以后，那么一年比一年呢也送给其他的狱友等等，那么大家呢吃的这些，诶，之后呢彼此就怎么样，心里头比较温暖了。那么这个狱卒呢出去以后呢，他手上的这个鞭子也比较放松了，慢慢大家比较有点感情。时间松的时候还会一起去看顾那个小花园，大家去整理去浇水去除草等等。各位你看见呢，这个就把一个爱心呢慢慢传播进到别人的心里边去了。那么这个经历神，其实就是说呢，我们要把上帝的爱参与神给我们的栽种跟浇灌，放在别人的心里边，这个叫爱心互相服侍。那特别是面对世界，面对教条，面对这个狱卒的时候，你要什么样来改变他呢？你也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园丁，你能够让爱呢栽种在他的心里边。所以这个叫做经历神，爱人如己。神真正的心意是叫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断的改变，也能够做见证影响别人。所以人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真正得自由呢？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就是我们自己要谦卑，把自己看得少，更少的想到自己，而是想到自己我们在许多事上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对，我们需要的改变。属灵的生命能不能一天比一天的成长，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更多，将己将世界将情义我们能够抵挡的能力能够越来越大，这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是讨神喜悦而能够在真理上面得自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主你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满怀感恩，你所做的给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不仅饶恕我们，你还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黑暗的角落，我们心里边可能有一些挣扎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 面对一些痛苦，面对一些情义上面，我们不断的有一些的压力。我们求神在这个时候，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更少的来抵挡你，让我们交托给你，让圣灵自己来工作，除去我们心中那份的不安焦虑，除去我们心中那份的黑暗，叫我们活出自由来，叫我们走进神所赐的喜乐平安。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